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五岁啊就开始上学，由于北方城市太冷了，滴水成冰啊，教室里头也非常冷。没过几天，我的手脚全冻了。我的两个师姐在外边更是忍受不了啊，冻得我天天哭，什么也没学着。可能是由于朋友的劝解，对我父母就说：“你们也太心急了，那么点个孩子，上学能学什么呢？过二年也不晚，干脆甭叫他念了。”父母动了心了，因此十几天的学习才告结束。这下我解放了，不念书了，也不挨冻了，也不害怕了，整天吃饱了没事到院里找朋友们去玩。那阵小孩玩的东西都比较简单，什么扇纸牌呀、打铁盒子、抓人玩啊、捉迷藏啊，等等等，要不见就整点水和泥。我父母呢又怕我学坏了。转过年夏天，我六岁了，母亲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，给我准备一把蒲扇，天天带着我上茶社，让我一边听书一边给他扇扇子。你看齐齐哈尔啊，冬天格外的寒冷，夏天还格外的炎热，母亲一天要说几个小时的书，又说又唱又表演，所付的辛苦可想而知。因此夏天的时候他是汗流浃背啊。那会儿又没有什么空调，也没有什么电扇，所以呢叫我拿把扇子，准备一个小凳子，坐在他的身后给他打扇子。这一方面呢是给我母亲扇凉，主要的是看着我别出去淘气。你说我能懂什么呢？根本我就不爱听书，也不知道我母亲唱些什么说些什么。但是有时候也例外，他讲到精彩的地方，我爱听的，我就注意听。有一次我母亲讲了一段书，他说的是金鞭记呼家将。呼延庆啊12岁进了东京汴梁去给他爹妈上坟，哎，结果不小心引起大火，火烧了东京半边天。官府知道之后派兵去捉拿呼延庆，呼延庆走投无路，误入开封府，进了包大人的后花园。结果包大人发现之后，知道他是忠良之后，把他保护起来了，才躲过了那场灾难。过后不久，包大人利用外出办案为名，把呼延庆藏到大轿的里边，抬出城外，才免了那一劫。后来呼延庆问包大人：“你为啥要救我呀？”包大人开了一句玩笑，说：“你长得黑，我长得也黑，这叫老黑救小黑。”当我母亲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台下是哄堂大笑。我听得也入了迷，我也跟着嘎嘎乐起来了。这段书对我的印象是相当深刻呀。等散了书之后，父亲母亲带着我往回走，我们胡同口住着一家老张家，张大爷和张大娘，还有一个姑娘，我叫张大姐，我们两家的关系处得相当近。他们三口人都是我母亲的书迷。在这里我不是夸大其词，也不是有意宣扬我母亲。我母亲说书不愧是一员大将，不仅在东北有名，在天津那是颇有名气的，年轻的时候就赚大钱，那是我家的聚宝盆，也是我家的摇钱树啊。因此他的书迷遍及关内外。再说我们跟老张家处得相当好， 每次三叔回来路过他家的门口，张伯父张伯母总是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家坐一会儿，喝点茶水，聊聊天儿。因为两家关系近，不分彼此。有一次我们回来了，张大爷沏了一壶浓茶，摆了几点小吃，然后就问我，你今天听书没有？我说听了。你听的哪一段？我说听的是老黑救小黑。是吗？那你给我们大伙演一演怎么样？那时候也小孩，脸皮也厚，不懂得什么叫害臊。我说行。于是我站到众人的面前，连比划带说，就说了这段包的人救呼延庆。说完了，大伙哄堂大笑，给我热烈鼓掌。在之后的数年间，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报道过，说我呀四五岁就会说评书，就能说成本大套的评书演绎等。这个有点言过其实。其实那阵啊，我懵懵懂懂，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评书，也不懂得故事内容，就是即兴的比划那么一下而已。全家人也高兴，父母亲也高兴，张伯父张伯母也高兴，为了奖励我还给了我块曹志糕。我一边吃着一边心里头美滋滋的，我就看见张伯父从里屋拿出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插上电之后，这东西连晃头在扇凉，就是电扇。那时候哪有空调啊，那会儿那电扇的质量跟现在的没法相比，但是有电扇的人家就已经不错了。放的地当央，这电扇来回晃着扇着风，非常舒服。我长那么大没见过电扇，我一看这玩意儿奇怪，他自己怎么会动弹呢？怎么还能扇出凉风来呢？这怎么回事呢？我瞅着瞅着就犯浑了，不知道哪股邪劲儿，我吃着曹志糕飞起来就一脚哐当一声把电扇给踢倒了，结果电源一断，电扇也不动了。这下激怒了我的父母啊，他的儿子是当众出丑，闯下大祸了。这得叫老张家多么笑话，就得说这孩子没有教养，真没出息，净闯祸了，有点颜面扫地的意思。父亲本来挺高兴，顿时改变了风向，一把抄起我的夹子嘎吱窝，大步流星就往家里走。我心里紧张的极点，心说坏喽坏喽，这顿胖揍是免不了了。果不其然，父亲把我带到东屋，往炕上一摁，拿起笤帚疙瘩来，这顿揍。在旧社会啊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就是暴力，很少思想上沟通，讲讲道理，也不能说都不讲，讲的少打的多。那时流行一句话叫棍头出孝子，恩养无义儿。其实这句话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有的还真得揍，不揍他就改不过来。我当时挨揍，这不是自找的吗？正在这时候，张家一家人从外边来救我来了，奋力的把门砸开，把我父亲手里的笤帚疙瘩抢过去，我这才不挨打了。祖母和我的两位师姐赶紧把我带到西屋去，一看我这屁股蛋子大腿里子全是伤啊，祖母心疼我呀，当奶奶的疼孙子那是一点都不假呀，一边掉着眼泪，一边用热毛巾给我热敷，一边敷着一边还劝我。我小名啊叫全子，我祖母就说，全子你这不是自己找的吗？谁让你没事踢人家电扇呢？让你父亲母亲当众出丑啊，该呀， 看你下回记得住记不住。一边数落我，一边讲道理，我当时是后悔不迭呀。我还记得这件事过后不久，我们要离开齐齐哈尔市，赶奔吉林省的吉林市去说书。我们要搬家挪地方，老张家一家摆了酒席给我们饯行。哎，我还记得他们一边说一边还掉眼泪，依依不舍，因为两家关系处得近嘛。这一走，天南海北，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相见。我那阵不懂啊，为什么在齐齐哈尔好好的要搬家呢？其实长大了我才明白，原来啊，说书人属于江湖艺人，他们都没有什么文化，在学艺的时候呢，就学了那么一两套书，或者是两三套书，肚子里就有这点货。那么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时间长了，把你这点货都卖完了，没有货了，就得挪挪地方，换个新地方，再从打鼓另开张。为什么叫走江湖呢？不管是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、卖艺的，经常流落在关内关外四面八方，所以这就叫闯江湖。吉林呢，派来人了，因为我妈当时是红角，所以事先下了请帖，派人来迎接，我们就到了吉林省的吉林市。别看我那阵小，哎，我觉得吉林呢比齐齐哈尔强。有人跟我说吉林市好玩啊，有松花江，水里头有不少的鱼，有著名的风景点叫北山，山上都是庙宇，另外还有著名的龙潭山，好玩的地方多着呵了。所以我们高高兴兴的搬到吉林市。由于天气炎热，这个茶社就开在北山脚下。北山是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，茶社把窗户一开，山风这么一吹，演员不吃苦，听众也不受罪。我们又换了一个新住处，我整天跟着我两位师姐，不是到茶社听书，就是满街的玩，特别是北山，山前山后我们逛了个够。我发现呢，北山的庙真多呀，供奉的神仙什么样的都有，哎呀，非常好玩。我还清楚的记得，到吉林市不久，我父亲和几位同行凑在一起，带着我逛着北山。他们不是看风景，要纪念我们的祖师爷。祖师爷是谁呀？就是周庄王。那时候逢年过节，除了供神仙之外，我们要供奉周庄王。据说自从他那以后，才有了说书的这一行，那是开山鼻祖，不能忘了老祖宗，必拜不可。在全国范围内，唯独北山供奉着我们的祖师爷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大帮人去了，祖师爷是泥塑的塑像，大伙非常虔诚的烧了香进行跪拜，我也跟着在后面磕头。磕完头之后，父亲母亲和同行恭恭敬敬的给祖师爷奉献了一领黄袍，蹬着凳子陪到金身上面。打那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哦，说书的祖师爷是周庄王。其实这件事无凭可考，也是无稽之谈。像很多祖师爷一样，未必都是真实的。哎，像木匠、铁匠的祖师爷是鲁班，唱戏的祖师爷是唐明皇，开妓院的祖师爷是管仲，等等等等，其说不一。其实啊，这都是无凭可考啊。 打那之后，我母亲专心致志的在茶社说书，我一天也不读书了，没事可干，我跟着我两个师姐就开始玩。两位师姐都是女孩子，先说我大师姐叫尹月梅，她是黑龙江省的人，为了说书这行，她拜了我母亲。哎，她的岁数大概比我大个五六岁。我二师姐叫小梅，可能姓王，我记不清了。小梅是比较内向的，平时不怎么爱说话。她是河北人，也干的这一行，随我母亲学艺。他们受的那个苦，遭的那个罪，那就甭提了。在后文书我还有详细的交代。当时呢，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看护我。两个女孩子哪有不爱玩的？我父母去说书了，我两位师姐就带着我逛街。吉林市最著名的商业街叫河南街啊，百货商店林立，卖什么的都有。我记得还有个地方叫八角楼，哎，里头卖菜呀，卖百货呀，卖玩具呀，应有尽有。我两位师姐每天带着我是东游西逛，眼看我父母要回家了，我们就提前赶到家里头，烧好了水，泡好了茶，等着我父母回家，再买来菜，做好了饭，等着父母吃饭。有这么一天，我大姐别出心裁儿，我们玩够了，一看时间呢，我父母还不能回来呢。大师姐就说：“咱们到茶社听书去。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因此，我跟着两位师姐就去了北山。原来呢，后山也走过，唯独这次走的路不同。我大师姐在头前领着我，二师姐在后头领着我的手保护着我。我们爬上了山坡，听见我母亲的鼓槌声，知道就在眼前，要走这条路是超道，那么几步就进了茶社了。万没有想到，望山跑死马呀，我们走到山尖上往前一看呢，吓得是魂飞天外。因为什么呢？下边是悬崖峭壁，隔着一条很深的山沟，山沟那面是茶社，我们在山沟的这面。等上山的时候不费劲，等到了这儿一看呢，害怕了。我两位师姐吓得也不轻啊，要想过这山得过身旁的一个拐弯，那拐弯啊不远，也就是20米左右，但就是这个拐弯是个陡坡，上头都是沙石，你一脚要踩不住要滑下去就完了。可谁也不敢冒这个险，我们是前进不敢进，后退不敢退，于是我们仨人一块儿哭开了，高呼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哎，正在这时候遇上一个好心人，这位啊也是我母亲的书迷，哎，正好在这路过，看着仨小孩站在这块哭叫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这个人心非常好，先是把我大师姐救过去，而后又把我抱过去，又把我二师姐救过去。我们到了宽敞的地方，这心才放下。那个大人还说呢，小孩真不懂事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走啊？这摔了怎么办？叫你们家里人如何是好啊？切记，往后别在这儿走啊。我们不住的点头，由于害怕过度，也忘了人家张三李四姓氏名谁了，人家说完了走了。哎呀，过了好半天，我们心神方定，也没心上茶社了，赶紧一溜烟先回到家里。我两位师姐打了盆水，给我洗了把脸，换了套衣服，他们也梳了梳头，收拾收拾， 泡好了茶，我倒轻松了，我俩师姐害怕了，怕这件事情被我父亲母亲知道，这要是知道了，你们冒险走那条路太淘气了，免不了是一场胖揍。你看我挨揍，我两位师姐挨的那揍比我还要多得多呀。因此两位师姐不放心，一个在我左边，一个在我右边，一个劲儿的给我说好话。小弟啊，一会儿师父师娘就回来了，发生的事儿可千万不能说呀，啊，千万不要说。我一个劲儿的点头，大师姐不放心，还弄了点糖果塞到我嘴里了。全弟啊，千万记住别说。说呀，师父师娘就得把我们俩打死，听见没有？我也一个劲儿点头。正在这时候，外头脚步声响，父母说书回家了。我父亲刚一进门，我不知道哪来的这股劲儿，哇一声就哭开了，把我父亲吓了一跳，赶紧就问呢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是毫没隐瞒呢，狠狠的在我父母面前告了我俩师姐一状。哎呦，我把这事一抖了出来，可坏了。我父亲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，伸手把扫地笤帚就拿起来了，让我两位师姐跪下，这顿揍我是劈头盖顶，打得我两个师姐嗷嗷直叫，不住的求饶，满地翻滚。吓得我心噔噔直跳，躲在墙角目睹了这一切。说实在的，别看那阵我才六岁，我有点后悔了。我说我本来不想说，怎么一股劲儿冒上来我就说了这个事儿，要不就我师姐能挨揍。哎呀，我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。没想到我六岁就当了叛徒。